N95 口罩，出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网址是 https://ch.wikipedia.org/wiki/N95口罩。此录音根据2021年1月25日的版本录制。N95 口罩是指符合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所规定的 NOISH 空气过滤等级标准 N95 级别，可阻挡 95% 直径 0.3 微米以上的非油性颗粒的口罩， N 即 Not Resistant to Oil 的简称。其最大特点是可以预防由患者体液或血液飞溅引起的飞沫传播，它是最常见的自吸过滤式呼吸器。 N95 口罩的核心技术是由蔡秉义和刘昭宇于20世纪90年代研发的，两人分别是美国田纳西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在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疫情、2013年中国大陆空气污染事件和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 N95 口罩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多地销量大增。此外，世界各地也有各种标准接近或等同于 N95 的口罩。目录：第一节标准，第二节用途与工作机制，第 2.1 节用途，第 2.2 节工作机制，第 2.3 节安全性和循环使用，第 2.4 节外科 N95 口罩，第3节历史，第 3.1 节前身，第 3.2 节诞生，第 3.3 节普及和发展，第 4 节在大型事件中，第 4.1 节 SARS 事件，第 4.2 节2013年中国大陆空气污染事件，第 4.3 节2019至2020年澳大利亚山火，第 4.4 节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第 4.4.1 节两岸四地，第 4.4.2 节美国，第 4.4.3 节其他国家，第 5 节与外科口罩相比，第 6 节其他同类口罩，第 6.1 节欧盟 FFP2/3 口罩，第 6.2 节澳大利亚 P2 口罩，第 6.3 节日本 DS2 口罩及 RS2 口罩，第 6.4 节中国大陆 KN95 口罩，第 6.5 节韩国 KF94 口罩，第 7 节相关专利，第 8 节参见，第 9 节注释。第一节标准，主条目 NOISH 空气过滤等级。根据 NOISH 空气过滤等级标准 NRP 字母表示对油性颗粒的抵挡能力， N 即不适用于油性颗粒， 2 有一定抵挡能力， P 则是为对油性颗粒有强抵挡能力，其后的数字为有能力过滤微粒的百分比，95即可阻挡 95% 的微粒，因此 N95 口罩就是能够阻挡 95% 直径 0.3 微米及以上的非油性颗粒，包括 PM2.5 的口罩。第二节用途与工作机制，第 2.1 节用途， N95 口罩最初是为了用于采矿、建筑和油漆等工业行业的，可以在工程中有效过滤纳米离子，但后来为了防止耐药性结核病的传播，开始被用于医疗行业。 N95 口罩最大特点是可以预防由患者体液或血液飞溅引起的飞沫传播，飞沫核直径约等于1微米。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则规定，暴露在结核菌下的医务人员需佩戴符合 N95 标准及以上的口罩。 N95 口罩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大多数空气污染情况下建议佩戴的口罩。虽然如此，但美国匹兹堡疾控中心于2019年9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对于门诊医护人员佩戴口罩时的流感发病率， N95 口罩表现并未比医用口罩优秀。第 2.2 节工作机制， N95 口罩之所以可以过滤病毒、细菌、粉尘等，是因为口罩中间层为静电容喷布，容喷布在生产过程中将合成高分子纤维变细，其中产生能捕捉粉尘、颗粒物等的小孔， 这些小孔能捕捉病毒、细菌、粉尘等，并通过静电把它们吸附在布料上。它主要利用了静电吸附的原理，首先要在常温常压下电离空气，主要是通过特定方式使空气中的气体或原子的外层电子溢出，产生正负离子，之后再把电离后的等离子体储存在织物上。这项技术最初被 3M 公司应用在空调过滤系统上，提高了过滤效率。此外，一些工业用或生活用的 N95 口罩有排气阀，以使得呼吸更加轻松，提高佩戴时的舒适性。但这类口罩不适合控制传染病的传染源，可给无症状感染者佩戴。第 2.3 节，安全性和循环使用。在工业环境中，如果不需要考虑传染病， N95 口罩如果没有损坏、污损或难以呼吸，以及没有规定佩戴时间，可以重复佩戴使用。但在生物安全等级二级以上的实验室中， N95 口罩使用一次后就应作为危险废物而丢弃。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 N95 口罩短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介绍了在医疗机构优化使用 N95 口罩的策略。N95 口罩的使用寿命可以超过制造商规定的保质期，但背带和鼻梁材料等部件的质量可能会降低，从而影响口罩的佩戴和密封质量，因此使用前进行预先的密封检查尤为重要。但 Noyce 也表示，没有进行过测试的 N95 口罩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因为这总比不戴口罩或戴普通外科口罩要好。在此情况下，使用者应对着镜子或请他人帮忙检查密闭性，并尝试多个种类大小的口罩，以求最佳的密封效果。 N95 口罩与空气接触后，只要它们没有在产生气溶胶的过程中使用，也没有受到病人体液的污染，就可以在有限的次数内重复使用，但是同时也增加了表面被病原体污染的风险。目前 OSHA 对 N95 口罩的消毒没有任何标准，但 Noyce 指出，口罩制造商可能会给出最大重复使用次数的建议，但在没有这些建议的情况下，每个口罩的最大重复使用次数建议限制在5次以内，以确保安全。 CDC 则建议在一般情况下不做重复使用，但是在紧急状况下，例如口罩稀缺时，可以清洗净化后再次使用。人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口罩的清洗方法，但亦有人担心这可能会降低口罩的过滤性能或使口罩变形。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种清洗 N95 口罩而不损坏它们的方法，即使用气化的过氧化氢，允许有限次数的重复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则找到3种可使 N95 口罩在有限次数内重复利用的消毒方法：过氧化氢、70摄氏度干热和紫外线处理。而如果用酒精消毒 N95 口罩，会清除口罩中的电荷，使得口罩无法吸附颗粒物，故不能使用酒精消毒。蒸汽消毒则在废水上方进行废水处理，对电荷损失不大，可以接受。除了卫生方面的安全性，因为 N95 口罩会使呼吸更加困难，所以在使用前需要进行医学评估。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使用电子温度计进行对比测试，发现佩戴 N95 口罩时，人体皮肤表面升温幅度是佩戴医用口罩时的近2倍，因此有心脏病、肺部疾病、心理疾病如幽闭恐惧症的人禁止使用 N95 口罩。在美国， N95 口罩在进行初步适应性试验和投入使用之前，需要进行一次医疗评估，检查佩戴时是否有任何不良迹象或症状。对于那些因医学原因无法使用此类口罩的人，或者由于面部毛发等原因无法通过佩戴健康测试的人，可以选择电动过滤式呼吸器。第 2.4 节，外科 N95 口罩。 CDC 建议使用具有至少 N95 认证的防护口罩，以防止佩戴者吸入传染性微粒，包括结核杆菌、禽流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流感和埃博拉病毒。一些 N95 呼吸防护口罩也被 Noyce 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定为外科用，并贴上手术用 N95、医用呼吸防护口罩或保健呼吸防护口罩的标签，为佩戴者提供呼吸保护。第三节，历史，参见口罩。第 3.1 节，前身。1910年，一场肺鼠疫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国和俄罗斯传播开来，并在4个月致6万多人死亡。 蔓延到五省六市。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被裕隆太后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负责调查处理此次疫情。他在发现这场瘟疫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后，发明了一种简易口罩，将外科纱布剪成三尺长，再折成两层，两端剪成两条用以佩戴，中间放置一块棉花用以遮掩口鼻。它具有简单方便、造价便宜的特点，是当时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法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保护使用者免受细菌感染的口罩。这种口罩成为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中使用口罩的灵感来源。在这场流感中，原本只供医务工作者的口罩被大众所广泛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种防毒面具被改装后供矿工使用，可以重复使用，但是比较笨重，佩戴时也不舒服。它们是 N95 口罩的前身。第 3.2 节诞生。20世纪50年代，一位名为 Sarah Little Tenbaugh 的时尚杂志编辑被 3M 公司指定设计一个魔术胸罩。然而在50年代末，他连续失去了三位亲人。在这种悲痛中， 3M 公司在1961年推出了泡沫外科口罩，灵感便是来源于这种胸罩。1970年，美国颁布职业安全卫生条例，同时成立了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之后，美国矿业局和 NOISH 制定了一次性使用呼吸器的标准。1972年， 3M 公司开发了第一款 N95 口罩。1992年 ,OSHA 宣布将于1995年推出一种新的口罩标准，定义了一种对亚微米颗粒的过滤效率不小于 95% 的新规格，并要求工人们必须在尘土飞扬的工作环境中佩戴该口罩。美国的口罩企业得知了这一消息，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过滤效果。一些企业联系了对过滤技术颇有研究的蔡秉义团队。现今 N95 口罩的核心技术静电吸附颗粒就是由蔡秉义和刘昭宇两人研发的。蔡秉义是台湾裔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在该大学纺织系任教。刘昭宇则是四川成都人，他从电子科技大学原物理电子学院硕士毕业后，前往田纳西大学就读，攻读工学博士学位。刘昭宇后来担任田纳西大学等离子体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在为美国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美中友好协会主席。蔡秉义研究无纺布30余年，主攻静电充电和熔喷工艺，并从其他导师处得知了对等离子体方面有所研究的刘昭宇，两人一拍即合，一同攻克了在常温常压下电离空气和将电离后的等离子体储存在织物上的难题，而将其迁移到口罩上进行产业化应用，则主要由蔡秉义完成。他于1995年获得无纺布电运充电技术的专利，这是 N95 口罩的核心技术。2003年非典事件中，蔡秉义还担任了江浙一带多家口罩生产企业的技术指导。2018年，蔡秉义等人利用摩擦生电原理发明了新的加静电方式，并通过改进使得电荷处在输水材料之中，可以用水浸泡。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大流行，2020年他再次复出，与 N95 Daikin 共同研究 N95 口罩的净化方法。该疫情期间，人们称他为 N95 口罩的发明者、 N95 口罩之父。但蔡秉义在接受一次采访中澄清说自己没有发明 N95 口罩，而是发明了 N95 口罩过滤层加静电的技术。第 3.3 节普及和发展。N95 口罩最初是为了用于采矿、建筑和油漆等工业行业的，但后来为了防止耐药性结核病的传播，开始被用于医疗行业。1990年，耐药性结核病兴起，为了阻止空气传播，N95 标准和 N95 口罩被大量普及推广。后来，医疗防护成为行业共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 N95 口罩来防止空气传播疾病。由于诉讼费用和外国竞争，许多美国公司在2000年代停止生产 N95 口罩。2020年5月，小米生态链企业华米科技的智能 N95 口罩项目 Project Airy 被曝光，不仅满足 N95 过滤效果，还带有紫外线杀菌模块、检测空气质量等参数的传感器等，并解决了佩戴口罩无法人脸识别解锁手机的问题。 第四节，在大型事件中，第四点一节 SARS 事件。在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医护人员在诊疗时使用 N95 口罩。台湾 CDC 建议医护人员使用 N95 或以上级别的口罩防止感染病毒。中国卫生部在印发的《卫生部关于印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 预防控制有关技术方案的通知》中，要求进行消毒的工作人员佩戴 N95 口罩。CCTV 在预防非典特别节目中也曾建议使用 N95 口罩。新加坡卫生部门规定，在医院的高风险区内，医护人员必须戴上 N95 口罩等防护措施。但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广东广州一位曾抗击非典疫情的护士回忆说，当时护士只能戴两层棉布口罩，没有 N95 口罩。台湾市民抢购 N95 口罩，导致了部分地区口罩涨价缺货。世界卫生组织曾推荐的一种 N95 口罩，以高两倍的价格在日本销售，在互联网上价格则被炒到原来的十倍。一场网络竞拍活动中， N95 口罩曾以每个1550日元的成交价售出。尽管如此， N95 口罩也时常断货。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通过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向中国大陆捐赠了5000个 N95 口罩。加拿大安大略省在非典爆发后囤积了5500万个 N95 口罩，他们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被发现，但是已经全部过期。第四点二节，2013年中国大陆空气污染事件。在2013年的中国大陆空气污染事件中，中国大陆多地的 N95 口罩销售火爆。专家表示，在重污染天气时，佩戴 N95 或 N99 口罩是较有效的，但使用2天需要即时更换。钟南山曾指出，由于 N95 口罩密闭性很好，容易导致人体缺氧，因此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老年人和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不宜长时间佩戴。而且，尽管目前有针对医用口罩和工业口罩的具体标准，但是还没有针对防雾霾口罩的统一标准。第四点三节，2019至2020年澳大利亚山火。在2019至2020年澳大利亚丛林大火中，人道救援组织 Direct Relief 自2020年1月6日至1月21日向澳大利亚运送了43万个 N95 口罩，并已经准备多送100万个口罩。他们采购了150万个口罩，以满足澳大利亚方面的需求，并为2020年美国西部的野火季节做准备。第四点四节，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主条目，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的口罩。鉴于疫情期间口罩的全球供应不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通过远程医疗减少个人防护设备的需求，并通过透明窗口等物理屏障，只允许直接护理肺炎患者的人员进入病房，以减少 N95 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的使用。第四点四点一节，两岸四地。在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 N95 口罩在中国大陆多地销售一空，如江苏省苏州市和海南省海口市。在此情况下，一些商家和网店出现了哄抬 N95 口罩价格和恶意囤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 N95 口罩25支装的价格从119元人民币下同一路涨到209元，甚至出现了20支 N95 口罩998元的价格。对此，上海市等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会对此类行为予以严惩。湖北省是这次疫情的最初爆发地，2020年1月21日，该省2家 N95 口罩生产企业稳健医疗、奥美医疗表示会继续保持 N95 口罩货量供应且不涨价。该省3家国家药品储备企业则承诺春节不休假、不停产、保供应、不涨价。其中，九州通集团表示将拒绝超量订购 N95 口罩的订单。N95 口罩受热捧，也滋生了一些诈骗行为，如江苏省海门市有人将10000多只普通口罩当 N95 售出，最终被警方抓获。此外， N95 口罩还在台湾、香港等地被疯抢。在香港，药房连锁店的口罩被抢购一空， N95 口罩更是出现了缺货。在台湾， N95 口罩被扫光，其价格在2天时间内从26元一只新台币下桶涨到了150元一只。人民日报新媒体于2月发文呼吁人们把医用 N95 口罩让给一线医护人员。网络上的医生、媒体和自媒体大多建议公众佩戴普通医疗口罩或 N95 口罩出门，但因 N95 空气通过率较低， 且普通医疗口罩已经足以阻挡病菌，也有专家建议佩戴普通医疗口罩而不佩戴 N95 口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也表示，如果不舒服一定要戴上口罩，但并非一定要 N95 口罩。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教授王月丹则说，一次戴 N95 口罩的时间不能超过4个小时。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副署长庄仁祥指出，疑似病例或确诊个案者千万不能佩戴 N95 口罩。 N95 口罩适合医务人员，和普通医疗口罩相比防护机制不同，认为患者若戴 N95 口罩反而会让病毒扩散出去。随着中国大陆的确诊病例不断减少，中国大陆各地陆续复课，但一些学生在体育活动时戴着 N95 口罩引发了热议和悲剧。2020年4月30日下午，湖南省长沙市湘郡未来实验学校一名学生在上体育课中戴 N95 口罩参加初三体育考试1000米跑步测试，因呼吸不畅而猝死。还有多起类似的因戴口罩参加体育运动而死亡的案例发生。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靳向玉表示，家长不应盲从热衷于选择 N95 口罩及医用外科口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管理部专家宗志勇、王延彤建议，不要给7岁以下的儿童戴 N95 口罩，就算是有空气阀的也不行，因为有窒息的风险。但也有专家提出质疑，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曹兰秀称，戴着口罩跑步和猝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学生如果呼吸困难是有自我意识的，不可能猝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5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规定学生不得佩戴 N95 口罩进行体育运动。辽宁省大连市、广东省等地也出台类似规定。除上述规定外，疫情发生以来，多地出台了其他有关口罩和 N95 口罩的规定。浙江省于2020年2月发布《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口罩统筹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除特殊岗位的防护需要外，禁止公职人员佩戴 N95 口罩。3月11日，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牵头起草制定的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正式发布。第 4.4.2 节，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要求医护人员在与疑似或确诊感染肺炎的病人互动时，必须佩戴 N95 口罩等呼吸防护装置。N95 口罩供不应求，中国大陆一度停止出口口罩，导致美国口罩短缺。美国修改了法律，允许医疗机构使用工业用呼吸器。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曾放宽规定，允许使用未经 NOSH 批准但在其他国家所使用的口罩，医务人员在去污后可以重复使用 N95 口罩。但6月7日 FDA 更改规定，称某些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口罩可能在设计和性能上有所不同，故禁止重复使用 3M 在中国大陆制造的一些型号的口罩。2020年3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 3M 公司实施了国防生产法，允许联邦紧急措施署从 3M 公司获得所需的 N95 口罩，并禁止 3M 公司出口 N95 口罩到加拿大和拉美地区。 3M 回应称已经提高产量并从中国大陆进口，但拒绝了联邦政府的要求，认为此举可能会产生严重人道主义影响。2020年4月初，德国柏林州声称从 3M 中国大陆工厂订购的20万个 N95 口罩在曼谷被拦截并转运到美国，但美国政府否认有任何没收行动。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加里德·莫斯科维茨则指控 3M 公司为赚取利润向外国而非美国出售 N95 口罩。他表示 3M 公司同意向该州出售口罩，但是并未收到。该公司的美国经销商表示， 3M 优先考虑来自国外的更高价格的订单。福布斯杂志报道称，仅3月30日一天，外国买家就从美国购买了 2.8 亿口罩，并要求这些口罩必须在一天之内离开美国，这也导致美国口罩严重短缺。因此，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将开始使用医用口罩消毒系统，该系统从美国联邦政府获得，可使用过氧化氢对使用过的 N95 口罩进行消毒去污，以便于再次利用，每天最多可给8万个 N95 口罩进行消毒。美国国防部则投入$4.15亿购买60套这样的系统，每天可消毒480万个 N95 口罩。美联社于5月13日报道称，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医疗机构花费数亿美元从中国大陆订购 N95 型口罩，其价格上涨10倍到每只6美元， 但其中存在大量假冒产品。FDA 则撤销了约60家中国大陆制造商的美国销售 N95 口罩许可，数量降至14家，理由是他们生产的口罩无法有效防护病毒。第 4.4.3 节，其他国家。在加拿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限制 N95 口罩的出口，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Novo Textiles 公司将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口罩生产商。魁北克省的 AMD Medcom 公司将成为加拿大第二家 N95 口罩制造商。在英国，一个仓库中有80000只 N95 口罩于2020年5月被盗，它们总价值达 16.6 万英镑。原计划被提供给英国国民保健署和一线人员。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使用紫外线净化 N95 口罩以重复使用。第五节，与外科口罩相比。外科口罩是让医疗专业人员在手术及护理病患时穿戴的口罩，用意是避免细菌自穿戴者的口鼻散发在空气中。它们并非设计来保护使用人吸入空气中的细菌或病毒，无法让穿戴者完全免于空服菌或是病毒的进入。其保护效果也比有特别材质、外形或是密闭效果的 N95 口罩要弱。第六节，其他同类口罩。第 6.1 节，欧盟 FFP2 或3口罩。根据欧盟标准 EN149-2001 FFP2 口罩，中等过滤效率口罩，过滤 94% 颗粒，在非油性颗粒过滤上近似与 N95 口罩相当。更高标准的 FFP3 高效过滤口罩可过滤 99% 颗粒，有更高的防护等级。欧盟与 NOISH 的标准不同，需要同时过滤油性石蜡油污与非油性氯化钠颗粒，欧盟标准实际涵盖更广。此外， FFP2 或3口罩的标注中常加入后缀，如 R 为可重复使用， NR 为不可重复使用， D 为通过白云石阻塞测试，即口罩吸积粉尘后呼吸阻力增加速度较缓慢。第 6.2 节，澳大利亚 P2 口罩。在澳大利亚，与 N95 相似的口罩被称为 P2 口罩。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 ，P2 口罩也被广泛使用，在泰国等国也有销售。陕西省西安市青少年国际交流中心理事长苏鹏就在泰国定制了4500个不带阀门的 P2 口罩，寄回中国大陆。在澳大利亚 ，P2 口罩遭到哄抢和囤购，澳大利亚药房协会呼吁政府下达限购令。第 6.3 节，日本 DS2 口罩及 RS2 口罩。厚生劳动省防尘口罩规格昭和63年3月30日劳动省告示第19号规定，测试时可过滤 95% 以上氯化钠颗粒的一次性口罩为 DS2 口罩，可重复使用口罩为 RS2 口罩，二者防尘效果与 N95 口罩相若。第 6.4 节，中国大陆 KN95 口罩。KN95 口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标2626中定义的口罩标准， KN 表示对非油性颗粒物的防护，95则代表以氯化钠为颗粒检测时过滤效率大于等于 95.0%， KN95 的防尘效果等同于 N95， 因此 KN95 口罩和 N95 口罩可以相互替代。第 6.5 节，韩国 KF94 口罩。 KF是 Korean Filter 的首字母缩写，注一 Korean 意为韩国的， Filter 则有过滤器的意思。注释内容结束。按照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的标准，对于平均直径 0.4 微米的颗粒物过滤率大于 94% 的口罩被称为 KF94 口罩，其对于油性和非油性颗粒物的过滤程度在同一级别，但没有在细菌过滤率方面制定标准，较 KN95 和 N95 略逊色。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在韩国 KF94 口罩线上售价超过4000韩元，较疫情前增长6至8倍。第七节，相关专利。第八节，参见 NOISH 空气过滤等级外科口罩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医疗资源紧缺问题，防毒面具密闭性测试，自吸过滤式呼吸器，台湾发明与发现列表。第九节，注释。条目内容结束。 这个语音文件及所有的文本内容都是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协议下发布的。